大家知道，中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清楚地表明中农学派的一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他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是一团模糊。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终极的启示。他说，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与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些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表明，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到他们本质的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技术，可是他用整整五页来的篇幅来愚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的言辞，不断的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关于魁奈的主导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多于他不断警告读者的去反对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在这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最怀疑的方面是，甚至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偶然的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着就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反思这区别的反思中。如果说出这种区别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的找到，那么一旦杜林先生从他冗长的引论中耗费转到异常短命的成果上来，即对经济表本身说明上来，他倒会给我们一个关于这种区别的光辉范例。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魁奈的经济表应该是告诉我们，而且是逐字逐句的引证这一切。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所说过的纯产品应当被当作货币价值来去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出十亿的数目。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的是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括纯产品和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我们在本文中读到，如果魁奈真正自然的观察的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贵金属和货币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学中只有货币价值。由于他魁奈扣除了开支，而并且主要想着是不是传统的，而是更加轻率的技术，那种作为地主而为土地所获得者的价值，他得到了他纯产品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可是这个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的对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了维持所谓不切实果实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一般来说，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避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流入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请杜立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示的后面，各类产品作为自然对象的出现，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博多把自然对象和他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在如此耗费之后有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就立刻显现出来了。这里对中农学派的思想和对经济表来说，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结果好，就一切的好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循环的经济中，他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的问题。他自己承认，他不懂得中农学派的 ABC， 在兜了各种圈子，做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画，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于魁奈本人具有怎样的意义的有力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杜林先生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竟然摆脱了这个困苦的秘密，在这个他驰骋中农学派的国度上，骑在他背上的赫拉斯市的黑暗的烦恼。 我们的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研究生都说的大吹大擂，奎奈其实在本来相对简单的表面中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线，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奇异的相交线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奎奈是在研究化学微方的问题等等。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他们。现在他可以大胆放心大胆的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由于我们从这个最怀疑的方面考虑了考察了纯产品等等，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中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到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这样的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法方面，这是多么的绝望和滑稽。但是为了我们读者不至于像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奎纳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做以下简短的说明。大家知道，中种学派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朱棣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的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阶级，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胡、郡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兴奋的官吏，最后还有以11岁占有者这一特殊身份出现的教会为减半旗舰。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结果实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来看，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上消耗掉的价值。奎奈的经济表就这样通过图解来解释清楚，一个国家实际上是法国的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